朱元璋说：“二位老英雄，这个事儿怎么办？”梅世祖说：“事情不算完呢。”沈万三呢，拿一文钱都攥出水来，他今天无故的白扔两桌银子能完吗？怎么办呢？这么办，你要没带钱从我这支钱，要带银票更好，买点古玩玉器给他送去。朱元璋说：“这都可以。”朱元璋想，我到襄阳不光是卖乌梅呀，这是刘基刘伯温安排的，定有重用。另外有意将来在襄阳扯旗造反，我想在这立足还没能脚跟站稳呢，出这事儿了得了。怎么着，这委曲求全，行行行行。刚说到这儿，大街上人欢马炸呀，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一嗓子在店门口喊的，后边听得清清楚楚。梅世祖马从容噌就站起来，出什么事了？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二位老东家可了不得了，沈万三带300多名打手堵在店房外，口口声声叫朱四客上出去受死。好，朱元璋说：“好，我出去看看他能怎么样。”梅世祖说：“不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不能去啊。要知道那沈万三是地头蛇，不但是地头蛇，他有襄阳王的势力，也是官司两面都行啊。襄阳9郡72家官员没有一个不怕沈万三的。你说你跟他俩折腾什么呢？折腾不过他。你呀，要我说你快走，有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出头。我们是当地人，也许啊几句好话把他打发了，实在不行凭我们哥俩武功，能说他300人3000人我们也不怕。不不不，老人家，你们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啊，有儿孙呐。那我这光棍一个人，我惹完祸我腾崩跑了，你这买卖还开不开？你是坐地户啊。再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老人家你呀，别动，我出去看他能怎么地。梅世祖马从容从心里佩服，这小伙子敢做敢当，有胆子，好样的。怪不得刘伯温把他介绍到我们店房啊。朱元璋说：“有一个事儿啊，求二位老英雄帮忙。我带来这10个外甥啊，浑浊梦愣，我怕他们出去惹祸，能不能你们俩替我看着点儿？”别让他们出去。成成成成。朱元璋腾腾往外走，何二愣跟出来：“舅舅回去干嘛呀？”“舅舅，那事儿是我惹的，我你回去在屋里。”“哎，范永年过来，我过去。回去。”“哎，我又回去吧。”朱元璋往外走，梅世祖和马从容跟着。何二愣说：“哎，你俩干什么去？”“我们两个给你舅舅官敌廖镇给看看形势。”“还打仗啊？你不是官敌廖镇吗？”“哦，我们瞧一瞧。梅世祖心的话，如果真打起来，朱四有个3长2短的，我们必然上去保护啊。你们不许去。”“别去，你在那站脚助威，我们也看看热闹，咱不惹祸还不行吗？”“得听话。”“行，走。”呼，都出来了。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可了不得了，大街两边啊，叫打手都堵死了，怎么断去行人？这看热闹都在远远站，有的上了树了，有的趴墙头，有的在房顶上的。大白天呢，继续300多人打仗，你说谁能走啊？再看眼前这300人，全都是歪戴帽、斜瞪眼儿、敞着胸、露着怀，每人手中一条桑木棍子。是沈万三家里的打手，不是官面来的。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一包能会长虫，全来了。素日这帮人呢，到处惹祸，没事调戏人大姑娘，哎，逗弄逗弄人小媳妇儿，踢寡妇门、剜绝户坟、骂哑巴， 打盲人，他们竟干这事儿，大家都恨，谁不敢惹？因为你惹了这帮人，官军出头就帮忙，谁敢动他？这帮人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沈万三、姚三老离开了美马招商店，回到了府里，越合计越憋气，这个朱四老客太可恨了，弄2500斤乌梅把我们骗去了，还骗我们两桌酒席，咱们没完，不把他打服了打扁了，不把他东西全都没收了，不把他的腰包都掏净了，我不姓沈。来走，带300人，为首的教师爷此人姓范，叫范萧仁呢，因为脑袋上啊长有这么大个瘤子，人送外号双头蛇，手使一条大棍。平时双头蛇就这能耐可大了啊，天胸叠肚，鼓着腮帮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沈万三拿着范萧仁，呵，可当了武圣人了，就这么骑马来到了美马招商店前，300人呼啦打了包围。沈万三和姚三老站在对面的廊檐下，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看。范萧仁手轻大棍，冲里边给我喊：“快，姓朱的给我出来！”正喊呢，朱元璋出来了。哎，别嚷了，我来了。范萧仁不认识朱元璋啊，花往旁边一撤。朱元璋来到大街上，紧跟着何二愣、范永年、薛仙等人呼啦都出来了。梅世祖、马从容也在旁边看着热闹。这阵儿，沈万三一提马来到人群的外边，哎，萧仁呐，这个家伙就是朱四，把他给我抓住啊！姓朱的，赶快伏吧，要不然叫你知道范萧仁的厉害。朱元璋乐了，看这名儿起的吧。范萧仁，哦，范小人呐，你是范小人，姓范呐，我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凭什么你们抓我？我犯什么罪啊？你撒谎，你愣说是乌梅当红货来骗我家沈大人。哦，我说谎，你可以罚款，罚钱，你不应该打人呐。这个，你这样就短揍，好。那我看看不定谁揍谁呢，既然这样，小子招打。呜的一声，大棍奔朱元璋的双腿扫来。朱元璋心里琢磨，3年了我没打过仗，哎，想当初就这货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一脚把他踢一边，哪踢死了，如今我做了买卖了，这买卖人呢胆儿就小，谁都怕，但是今天碰上事儿了，怕没用，打吧！朱元璋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起，噌，平地起来有这么老高，呜一声，大棍走空。朱元璋脚尖刚一落地，这小子呜，大棍又过来，往死了打呀！朱元璋一看，不给点厉害看，他也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当他把棍还往下一砸，朱元璋电不灵身，噌就过去。一伸手捧，把棍头给抓住了，八往怀里带，你松手吧。哎，这小子把棍给人家了，不给不行啊，他力气没有朱元璋大呀。朱元璋万马军中斩将夺旗之勇啊，大闹五科场，马踏良心县，那还了得？这个双头蛇算个什么玩意儿，是个地赖子呀。朱元璋把棍夺到手里，可没敢用棍伤人，他知道自己手查得住，如果有了兵器再打人，非出人命不可，出人命就误了大事了，襄阳城我不但没有立足之地，恐怕立刻吃官司，刘伯温来也救不了我，故此砰砰砰把棍扔了。这个范小人不知道好歹，空着手知道不好，还往前凑合呢。朱元璋滴溜一转身，一伸手砰就把他衣服领子给薅住了，后脖梗薅住，八往怀里一带，往前一送。这阵范小人呢，自己没有自主权了，一推，这边一晃的，把他臀部拖起来了。嘿，
把他举起来了。
你说这边薅的好领子，这边拖的臀部，他这胳膊手在空中烂蹬啊，哈愣一看，哎哎，都说耍人的耍人的没见过，今天看耍人的，哎，真有意思，哎，怎么的手跑脚蹬的？只见这范小人在那手跑脚蹬，朱元璋一合计怎么办呢？正琢磨，在旁边气坏了沈万三。沈万三想，这双头蛇范小人进我府之后啊，哎呀，觉得自己能耐大了，南山打死九只虎，北山踢死六条狼，嘿，在朱元璋手就一招就叫人抓住了。哎呀，我把你个饭桶！他在这喊，朱元璋一想，擒贼先擒王，我不轻不重给沈万三一下子，叫他记我一辈子。想着这，他一转身，哎，干嘛？嘘，他把范小人扔出去了，脑袋奔着沈万三的这个地方，没敢往头上撞，头上撞俩人都撞死了。一是往这个肩胛这块撞，二一个呢劲儿不大，嘘，那沈万三受不了啊，棒，哈哈哈哈，过，沈万三摔在马下，后脑勺垫地，棒，起这么大个包，胳膊肘秃了皮了，胯骨也秃了层皮，衣服也破了。范小人没伤着，为什么呢？撞着块挺软乎，没怎么地。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了，赶紧把沈万三扶起来，哎哎哎哎，怎么样，沈大人怎么样？啊，去你地吧！你打朱四没能耐，竟撞我呀！哎呀，哎呀，我这胳膊不好使了，要环了是吧？我给你安上，我给安上。哎呀，给我打！三百人一拥其上来打朱元璋，朱元璋不在乎，嚯，双拳呢，这拳打脚踢，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上蹿下跳，左躲右闪呢。一个人和这三百人打，人多也架刮，你想挤成人嘎子呀？这边呼一扑，朱元璋一矮身躯，朱元璋躲了，这边这个把那边给薅住，那边把这个呱给个大嘴巴，你怎么打我呢？他我不打你，打那个躲了不揍你怎么的？嗨，你别打我，哎，你揍我，你该死，自己跟自己还打呢，挤成人肉嘎子，周围的百姓啊报好，好，朱四好人，嗯，打这帮恶棍，该揍。梅世祖、马从容心想：哎呀，这就怪了，朱四是贩卖乌梅的老客啊，买卖人呢，怎么有这么好的拳脚呢？只见他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特别利索，好。啊，看来刘伯温慧眼识人呐，告诉我们有个做买卖的特别仁义，住在这儿多关照啊。不对，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嗯，今天他胜了更好，如果败了，我们老哥俩买卖力气认可为着朱四卖命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远处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哎，行人闪开喽，别撞了元帅码头，元帅到了，闪开哟，晃晃晃晃晃。大街上巴啦啦跑来几匹战马，马上是卫士，头戴大叶方巾，身穿青色跨马服，两扇张裙，大红中衣，下边是高腰的官靴，肋下佩戴腰刀，手拿鞭子，叭叭轰打行人。怎奈这边打得不可开交，还是不动地方。正当中啊，有一匹马，马上一员老将，年近五十，跳下马，平顶身高足有九尺，往里看，面似银盆，两道重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菱角海口，海下五柳长髯， 头戴亮银三叉，帅子银盔，二龙斗宝，黄吉莫恶，背背四杆护背旗，走银边恰银线，上绣红云龙，还有四个字威震惊香，身挂银装甲，素罗袍，半披半挂，肋下佩剑。月白队的中医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亮银枪，不亚如当年常山赵子龙，又亚如黄忠在世。谁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郡元帅，此人姓张名玉，字定国，张玉张元帅。这个人是文韬武略样样都行，荆襄九郡所以治理这么好，地面治安这么好，主要是张玉功劳。那不说说书的，你胡说还好呢，沈万三那边打人呢，这可是两回事儿。沈万三也是当官，他是文官，那是又一回事儿。不过襄阳九郡这个地方还是很太平。张玉从哪儿来的呢？刚到教军场操演人马归来，这回府猛然前边呢过不去了，这些当兵呢光在这晃荡不出步。张玉把马带住，于哎，中军带前面怎么事？回元帅，前面有打架斗殴的，把他们赶散。是。他过去到那看了看，又回来了。元帅赶不散，要我看咱们绕道走吧。张玉听火了，什么？就凭我襄阳九郡的元帅要从这路过，有打架的，怎么我给打架的让道啊？你胡说，叫他们走。轰不走，也不敢轰。为什么？您不知道这打架斗殴的是谁？谁？沈的人。谁啊？是这个察合总办沈万三。哦，是他。他因为什么打仗？那我们不知道。沈万三在那督战呢，咱不敢惹他呀。请赐礼，就说本帅人马打此路过，叫他闪开。这个我看咱还绕道走吧。不行，张玉想，这个沈万三呐，我早就看他变了，听说仗着自己权势勒索百姓，勒索外地的商人，那不说仗着襄阳王的势力经常在襄阳面前进谗言，今天他竟敢在街上这么大闹，这可了得。来呀、啊，给我准备公案桌，我在大街之上审理此案。元帅，小人多嘴，您可是武将啊，言外之意打架斗殴不归你管，你是操演人马，你是元帅，你掌握军中生杀大权，马不水三军归你管。哦，打架你还管呢？再者说了，你是襄阳王的部下，沈万三是襄阳王的干儿子，逢年过节沈万三的礼送的都把襄阳王喂饱了。别看你本事不小啊，你公事公办，嘿嘿，襄阳王还就不得意你。张玉呢挺犟，张玉知道沈万三在当地作恶多端，要不是他母亲劝他，他早就想和他斗一斗。因为张玉啊待母最孝，老人80岁了，怕惹老人生气，怕惹来是非，老人受株连，所以忍着呢。今天叫他碰上，又在大街之上，也觉得沈万三打架我不管，对我这元帅脸面不好看，我管本地治安我非管不可。他一扭头啊，瞧见前边写着大茶叶庄，哎，三凳台阶前面有雨达，这个地方挺好。我说中军，跟着茶叶庄掌柜的借个桌子搭把椅子，我就在雨达下
审理他。
是，
好了，张玉下马，有人准备桌子凳子，他往这一坐，来呀、啊，出去，把大家窦之恩带上来。
是，
中军去了，来到人群外高喊：“哎，别打了，别打了！元帅有令，谁要是在打架斗殴，定然重责。”别打了，那300人呢，早就不想打，因为什么呢？打不过人家呀，竟自己跟自己干呢。怎奈沈万三督阵不敢退下来，一听有人喊是官面的，哇，全闪开了，把朱元璋给扔在当场。然后中军呢来见沈万三，哟，沈大人，你好，你好，我是张元帅的中军，有礼了。
嗯，
什么事儿？张元帅人马打着路过，因为打架斗殴拦住去路，元帅不高兴了，要当堂审问打架之人。
好，应该这么做，好吧？看着没有，那是朱四，就是他，你把他抓去吧，我把这块收拾收拾啊，等我回家之后换换衣服，然后到你们元帅那和你元帅商量商量，看对朱四怎么处理，你去吧。
哎，好好好。一扭脸儿来见朱元璋，你是朱四？
是我。
刚才是你在街上打架，不错，走，跟我见元帅。
好，你等会儿。
朱元璋掸掸身上土，要个外衣把它穿好了，记得了，跟着中军走。中军一看挺佩服呀，要一般老百姓见我往这一站，吓得扭头就跑，这位还挺沉重，走了。很快来到了张玉的桌前，上面是张元帅。朱元璋想，我听刘伯温说过，襄阳九郡张玉是忠臣，你别看都做元朝的官，元朝的官里也有忠臣奸臣，听说这个人呢能耐还不小，难得见一面，正好趁着打架见他。元帅在上，草民朱四给元帅磕头。张玉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元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了一番，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不到30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黄白镜子，眉清目秀，微微点翘下巴，倒是一团正气。你叫朱四？
正是。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啊，我是到这做买卖了。